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我是今天的来宾。Dino，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主持人是唐红安。
我觉得听众只要一听到开场第一句话是你讲，马上就认得是你了，因为没有一个来宾要这样子。
对，很开心今天唐红安让我喝到的第二瓶酒是他们家自己酿，有初衷的感觉。
哎、欸，你这样子真的是很有趣耶！我要把这个你的照片直接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
天哦，
来宾这么疯狂在那边喝酒。
好的，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哈。我想知道，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帆船的种种事情嘛？
对，
你已经参加过两次了，那你第三次你会怎么安排？
我其实一直在想的说之后要去规划一个旅程，然后呢，这个帆船旅程首先我一定要结合的一件事情是，我是想要约一群自潜的朋友。
嗯，
因为我们一群自潜的朋友真的很爱玩海，那我觉得他们居然没有体验过帆船，这不对，我身为他们的朋友，这是我的责任。
这说得好。
对，所以我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帆船的世界。那但是呢，这个帆船可能我会先选择在泰国。
泰国，我要强烈的建议你，
一开始就去欧洲是不是？
不能去泰国。
真的假的？
对，泰国的水域会非常的浑浊，我觉得水域清澈是一个基本的。如果你今天的主题是自潜，因为泰国其实它的海域非常丰富，很多鱼，很多水下生物，但是因为特别多生物的关系，你的能见度可能只有
1到3公尺。那我问一个问题，那菲律宾行不行啊？
老实说我不熟，但菲律宾我会觉得它的船的数量非常少，少到就是你的价格可能不会那么的亲民。我还是强烈你在南欧五国里面挑一个，南欧五国基本上所有的船都很多，所以你能够有的选择特别多。
那我会如果要从南欧五国选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希腊或意大利。
意大利也不错，
意大利我非常向往。对，而且地中海的海域那边就真的很漂亮。然后再来呢，先是选定了一个国家嘛，然后再来我会想要它是一个挑一个双体船，
没错，
必须的嘛，对不 对, 对，因为你朋友一多，如果在单体船里面，我觉得大家太紧绷了。
意大利的话我会很推荐在拿破里
哦，
从拿破里出发，然后大家一定有听过叫做阿马菲，阿马菲海岸
那里很漂亮。
对，所以你可以用帆船然后去跳它几个岛
哦，
卡布里然后阿马菲。我特别有去研究过这条路线，然后这是我觉得最棒的路线。
没有，等一下我还要讲一个事情，我这群朋友里面我一定要找一个会煮饭的，就算没有别人会煮饭我煮也可以，但是我会在这个部分就先准备一下做什么菜的一个功课。欧式的做菜其实是很简单，
大家都回去都要先准备好菜能出发。
如果我就要担当那个主菜的担当的话，那我就会去做这个功课，就是我希望能够当地的食材然后煮出一些好吃的菜，因为有自己的厨房可以煮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但是你在那么美好的地方，你也不希望你吃的乱七八糟，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准备出一些，其实欧式的菜是很简单，而且尤其是地中海的菜其实很多是沙拉，然后再来是一些很好的食材，你只要稍微煎稍微烤，然后它是熟的，基本都是好吃。
你会挑的是地中海的料理？
对，我希望是一个欧式料理，
就是基本上很少那种什么、
做台菜是不是？没有，没有做台菜。我想要在那边，就是如果有人很会做菜，那当然很棒。如果大家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责任，那我来做也可以。我希望餐我必须要不错，你才不会让你的行程就打折扣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一天要吃那么多餐。好，这是一个，然后再来行程。
我想问你是，因为每个人对于帆船旅行的定义不太一样，就有点像说大家对自驾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就是哦一次然后开到底，然后在某个地方就是扇状的，但有些人喜欢就是可能圆圈啊，或者是一条线、
哦、绕一圈的行程。我觉得我会考虑的是绕一圈的路线，或者是我从 A 点到 B 点，然后但是我在 B 点结束行程以后我飞回去，这也是一个方式、对，我会考虑这两种，就是我比较不喜欢放射状行程、因为放射状行程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路程上同一段的折返。然后再来是我喜欢的是能够随时去改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地方好美哦，那我们停一下拍照吧。其实之前大概一天前个3小时都已经很不错，所以比如说我们靠近了哪一个点或者那个岛， 那我们可能那周边有不错的潜点，我们可能那一天就潜了三个小时，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是一样啊，我路上又可以再玩一天。对，所以我只是会把海上的这个部分加进来，因为我之前的两次船上的人就没有特别特别钟爱自潜的朋友嘛，
对，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玩一下海，但是没有到那种花很多时间在水里，
甚至还有一些人好像不太会游泳。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要一些就泡在海上的那种时间。对，
那你觉得你觉得哪一些你会揪哪一些旅伴的特性比较适合帆船？
我的标准在于就是大家是互相为别人设想的。当然啦，如果大家是一群朋友的话，可以一起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聊天，其实就算只是聚在甲板上，然后一边吃零食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整晚你都觉得很开心。欸
欸，真的，你有没有想回想到就是我们在希腊其实真的有一点吵
你们有一天晚上很夸张，我都已经睡着了，然后又 在然后我被你们的歌声吵醒，因为你们开始疯狂的一直放年代老歌，然后大声的合唱，你们是不是很醉啊？
我自己本身可能没有那么醉，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他太嗨了。
我觉得很好笑啦，就是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已经睡着了，然后睡到听不见声音，可是后来又变得浅眠，以后我就听到这声音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就坐到里面去，然后跟大家坐在一起，他们就在那边一直像嗑药那么嗨耶，他们没有嗑药，但是就是那么嗨，很夸张。我是觉得他们很开心，然后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开心的，就算我没有要加入老歌接唱的游戏但是我在旁边看他们一直闹，你也会被快乐感染。
所以在所有就是这两趟的帆船旅行里面，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某个船员？
好几位啦，我印象都很深刻。我有印象深刻，曾经有一次一位船员，他是我的原本的室友。我不知道 Dino 你是为什么把他跟我排在一床，你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协调是有冷气的是要给比较重要的人，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是没冷气的那艘船差点要揭竿起义了
真的假的？为什么要抗议啊？要革命？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热到要革命，
热到就是大家都不想待在自己的船舱。但是我觉得我很欣慰的一点就是，你还记得那一次有两个模特，他们完全没有抱怨。
那两个女生其实我觉得有点有趣，就你以为她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但其实不是，她们配合度蛮高的。
对，配合度高之外，就是她还会帮我做一些事情。
那两个女生我觉得还不错，很可爱，
还可以，还不错。
可是我跟你讲，我对他们两个的印象，一个最好笑的是，就其中有一位是他的照片登上了苹果日报版面以后呢，大家就开始说要把这个女的神出来嘛，对不对？就觉得她才长得很漂亮。然后她上船的那一刻，你知道每个人在水里面乱七八糟，然后爬上来的时候都很狼狈。她上船的时候就像女神一样从水里就出水芙蓉的出现这样子，然后拍照也是很漂亮。
真的假的？
然后当时我们的船上有两个男生都是单身，一个呢是一个警察，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摄影师，这两个人都是单身。然后呢这个警察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具人，一直被这两个女生差遣来差遣去。可是你不能说是两个女生差遣他，是他就是求娘娘赏赐我一点工作让我跑腿吧。他们
他就是
乐在其中，他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他做的最荒唐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我们上了一个岛，然后大家就租了摩托车去玩，然后他们租了摩托车以后，当天呢就在店家关门之后他们才骑回来，所以当天无法关门。那我们就用小艇把他们接到船上以后睡了一觉，隔天早上我们船要走之前哦，还要搭小艇把他们送回去还车。
天哦！
然后你知道是谁去还车？绝对不是这两个女去还车，
就是我们我国的中华民国的警察。
对，警察去还车然后你就想说连这种跑腿你都去帮他跑。对，他还就一大早清早，因为我们很早就出发耶，所以他是更早起床为了上岸去还个车然后再回来。最妙最妙是在整趟旅程已经要结束要 ending 的时候，就在最后最后我们已经要搭车去搭机了，我跟这个摄影师在聊天，就是摄影师突然就敞开了心门，因为我在跟他同一艘船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是包含了我不想睡在我的房间，然后我就跑去睡客厅，然后我睡客厅的时候他明明就在那里修图，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你修我照睡我的，就是有这些过程已经是有一种革命情感了。所以他突然就掏心掏肺的跟我说，其实这个旅程中我对我自己有那么点怀疑。我说为什么？他就说哎，都没有妹子。我说妹子？我说你怎么不去替那个警察分担一点工作，他很辛苦你知道吗？他说不是啊，如果那两个女生愿意让我做这些事情我也会愿意的啊，只是就没有人叫我。我说 你想当自贡你不早讲。结果接下来那个我就转头跟那个警察说，诶，你知道吗，其实摄影师他说他这一次都没有妹子，他说其实替妹子做点事他是愿意的。然后那个警察直接对他说，你早说嘛，你知道我一个人做两份工很累。
但这也证明了就是我国的警察真的是服务热心。
而且大家困在一艘船上一段时间、不是说困啦，就是说大家聚集在一艘船上一段时间，然后那个空间比较小，然后大家的接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容易擦出火花。然后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急转直下的 ending， 就是在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因为那个警察还有帮女生擦防晒油等等的、都有被摄影师拍下来照片存证哦。结果居然在我们回到台湾是不是两天后还是三天后，那个登上苹果日报那一位很正正的正妹她结婚了。
对，她结婚了，
就在回来两三天耶。
我不确定是不是两三天，但是因为你知道我是负责顾大局的，所以有很多细节其实我没有比你还了解，我没有 get 到你刚才讲的这些秘辛。
我就是专门在每个团里面搞清楚内容秘辛的，我就是个吃瓜群众。
所以你知道这很神奇的一点，只要是空间密集度很
高
的地方，其实很容易就是，
我跟你讲这就是为什么铁达尼号 Rose and Jack 他们会在那个航程当中突然就生死之交，然后 Jack 放弃了木板，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在那上面就是一个革命情感，真的。那我跟你讲，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我不待在房间里睡觉，我要跑去客厅睡吗？
你在看戏吗？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不是说你把我跟一个女生安排在一起吗、
啊、对。
然后安排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首先是不是把行李先上到柜子内，这个时候我就说，诶，那你要睡哪一边，我哪一边，然后他就说他睡左边，好，我睡右边。结果我把东西都放一放之后呢，当天晚上要去睡觉的时候呢，我就说，哦，那我要睡了，你要不要睡，然后我就靠边，因为其实不认识的人，但是睡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床、真的是比普通单人床再更窄、而且它是头的部分比较宽，脚的部分比较窄，不是一个长方形，它是一个梯形。然后呢我就睡着靠着边睡，睡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突然就可能比较浅眠的阶段，我就听到了一些声音，首先是拉链声，拉链声。然后我就在想，怎么这是什么声音啊，因为那个房间很小，所以你就算站在走道上、你就等于是站在我的头旁边，
对，
因为再退一步你就出到门外去了。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小的一个地方，他就在那边只拉拉链。我就渐渐醒过来以后，我就听得出来他在干嘛，我听到他打开了拉链，然后塑胶袋吱吱吱拿出了另一个包包，只是再打开拉链，接下来拿出了一个梳子，然后梳梳头，梳完头之后把梳子放进去，关起拉链，滋，然后又再塑胶袋输输输，然后再关起拉链，然后接着他又再拿出另一个类似比如说护手霜，然后又打开一个拉链，又拿出护手霜，然后又再把那个拉链关起来，然后过一会儿又拿出一个什么东西，又再把拉链拉开，又再关起来，他就整个晚上疯狂在那边拉拉链。我就醒过来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你没有睡觉哦，因为我看我旁边的那一套那个棉被嘛，枕头嘛，看起来就是没有人躺上来过。他就说，哦，没有啊，我就是有点睡不着，可能不习惯吧，可能认床吧。然后我就说，哦，然后呢我就想一想，我觉得我心里的想法是，那你可以不要一直在这里
对，
可以不要一直在我头旁边吗，一直拉拉链干嘛，整个晚上，然后一直拿梳子出来梳头，又把梳子放回去，然后放回去之后过一会又再打开拉链，再把那梳子再拿出来再梳头，他就一直这样。接下来哦，第二天我们停靠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第一晚有一位教授然后和这个女生两个人，他们就说他们要自己去岸上睡一晚，因为他们说整个晚上没办法适应嘛。那一天晚上要去睡一晚的时候，我就自己睡在那个船舱，所以我终于有一个好觉，就是没有一个长发女子在旁边梳头了。听起来像一个鬼故事。接下来第三天他又回来了，因为他们也不可能每天都一直花钱住到岸上去、所以第三天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不能再经历一整晚他又在旁边一直拉拉链跟梳头，所以我那一天就跑去外面躺着，然后我就睡在客厅，那客厅冷气也很凉，然后再来是客厅是那个摄影师在修图，真的摄影师不会一直拉拉链。很可怕，
天啊，这个交响曲真的不是很好听。
然后很妙哦，他也不客气，就是之后呢他也不会说要不要今天晚上我睡客厅你睡里面好了什么的，他也都完全不发一言。但是我自己评估哦，跟他睡在里面和他不断的打扰别人，打扰我，他不断打扰我，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睡客厅， 我觉得睡客厅真的舒服太多了。而且我后来发现你们都一直在抢甲板，我就觉得甲板与客厅真的很不错。
因为说实在的，甲板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大概是五月，对不对？五月到九月其实是泰国的夏季，空气其实蛮闷热的，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其实睡甲板是刚刚好，因为我们有一艘是没有冷气的那艘船，
对，
哦，热到不行，很像烤箱，所以我们全部人都上来就睡甲板，
真的大家都排排睡甲板，
真的，啊，就是大家反正能找到地方就睡嘛。
而且你知道后来我们那个客厅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睡，是摄影师跟我跟警察，然后他有分一个摸字型长沙发跟一个短沙发，一个人睡短沙发，另外一个人跟我两个人各具摸字型长沙发各具一头，我们是三个人把那个沙发填满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就算以后我下次要出去，我也要先跟大家讲说沙发不占了。
我们其实可以纳到几个重点，就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帆船旅行还是双体船，空间大，就算你不喜欢睡在床上，
甲板也很大，
对，非常大，你还可以睡在网子上，
对，
以日月为枕。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最好都是自己认识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喜好啊，习惯什么的。
应该说是这样，就算那些朋友呢你不太知道他私底下有这么这些奇怪的生活习惯，但由于是朋友，大家包容度高一点，
还可以沟通，
对，好沟通好说话，包容度也比较高，然后互相多帮对方着想一下，大家也都自然而然的，我觉得这还不错。
最后一个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睡岸上，如果你真的
真的受不了，
对，真的受不了，
花个钱去睡岸上，
花个钱去睡岸上，隔天早上再回来就好了。
我现在就是很怕我的那些自权朋友们，他们觉得会不会中间也会突然说出想要自我了断的话。你觉得会不会？
我觉得多少有可能，因为一趟旅程不管他是不是帆船旅游好了，就算是一般朋友去安排旅程，你可能会看到他不一样的那一面，对不对？
我可以看到大家很想自我了断的瞬间。
但是像如果是我跟你出去的话，我们大概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啦。我觉得我不太在乎舒适度或者说地域的环境，我比较想要连这些都把它体验到里面。
所以其实这些环境上的变化，因为其实住在帆船上就是更接触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对你来说都是你心中觉得更有价值的部分。
对，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像 S 不 M， 我应该是 M。
宁愿接受大自然给你一点点折磨跟考验，
对，
你都觉得你很乐于去感受。
没错，这是大家没有的经验啊。
我觉得很棒啊，所以我就真的好想要带我之前的朋友去感受一下就帆船旅行。可是你觉得在台湾真的没有办法安排吗？
因为我还是不喜欢去批评其他人对帆船的诠释，但是我对帆船的诠释就是如果我没有拥有这艘帆船的权利的话，
哦，
我没有办法享受。
哦，就是如果它只是个交通工具，
你已经付一个钱了，这个船理所当然应该是你来掌控它，而不是船长掌控。船长的职责只是跟你讲说，哦，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以前很多经验，你这样做的话你可能会不舒适，或者说你可能会有危险。他站的角度都是你的本位，而不是他自己的。但是在台湾如果你去租这种帆船，我知道有那种三天两夜的行程或两天一夜你可以住在 船上的，但是他们的本位主义是自己，
其实就还是不脱传统，感觉他定好了一个行程，定好了一些景点，然后你就是照着这个航程走。
如果要再白话一点讲，就是请问这趟旅程是我想要有我自己的行程，还是我要体验你的行程？
在台湾
的话，
船长的行程啊，
是船长想要把自己的行程放在你身上，然后跟你讲说这样才对。
对，同时也是因为台湾的大部分的现在接触到帆船的人还没有理解到，还没有理解自己是应该要有主控权的，所以反而是现在台湾的这些船长如果去告诉客人说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们会充满了疑惑。就像一开始你在做那个帆船说明会的时候，其实你跟大家说帆船上不要问我要干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干嘛，我们就去干嘛。
你想干什么我就尽量的给他做到。
对，可是当下其实第一次我去泰国真的是有一种感觉，是我不知道我要提我要想干嘛，就是
甚至说你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
对，没有概念的，真的没有概念。
因为你怕说你做这件事情好像会打扰到谁，
或者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或者是这样行程是可以的吗，就是搞不清楚可以干嘛。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讲，你就算船在航行中你想跳水里面都可以。
你真的假的啦？
真的啊，我们还是会回来然后把你接上来啊。对，所以你想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没有问题的。对，一切的渊源就是说，就像我很喜欢讲的，你在美国的优胜美地爬山，它不会有栏杆在那里，对，你全部都是自我负责，
这个大自然你自己去探索，然后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安全负责。
对，为什么要有栏杆去限制你说你不能做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话你就去做，但是后果都是你自己负责。所以在台湾我很不喜欢就是啊什么地方然后说哦你不能做，你有限制。
对，或者是说一发生意外就说为什么政府没有立一个告示牌，然后还要请求国赔，这种超奇怪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帆船旅行就是一个你自己掌控权应该要把它
掌控权要100%甚至120%。
所以其实如果要约一群朋友去旅行的话，应该要给他们行前教育一下，
莫问我要干嘛，问你自己想要干嘛。
欸，这句话太好了，就是帆船旅行的真谛耶。
真谛，也希望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就是买一艘帆船，然后我们帆船的话二手的话1000多万，
可是还有养护费啊。
台湾真的有点贵，稍贵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地方我挑希腊跟泰国，因为除了养护费低一点之外，你租的是非常平民的价格，就跟租车一样。
真的，就像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希腊当地的住房房价，然后再比较到你住在船上的价格，就知道真的很便宜。用这样的方法去玩那个地方，就是真的很划算。
光是希腊，就我们去的那几个岛，圣托里尼是最贵的，一个晚上最便宜8000块，其他岛上一个晚上最便宜可能不到1000呢。
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就是因为那些岛不是观光岛，餐饮的价差也是很高。圣托里尼你基本上20块到25块欧元是基本的，但你在其他岛上可能8到10块就可以吃到很多肉然后很好的一餐。
你这样子搞得我想要去哪里 long stay 了，我只要 不上 Santorini，
你
其他地方都有评价，
对，挑到好的岛就好，
而且那里又那么美。哎呦天哪，我真的好想在那边买一个那个做民宿哦。
反正我们就等疫情结束嘛，疫情结束我一定会再约一团。
好啊，你预计哪里？希腊？
很难决定。
我需要 Chloe 来煮饭。
Chloe 真的是不错旅伴，对，但是他旅行中可能会就是突然就不是单身了。
我以为你是要说他一直打呼。反正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嘛，我也不会公布他的照片，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也是帆船旅行中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因为呢，他是其中另外一个旅行我的一个床伴。好，也是跟我睡同一张床的。一开始我们见面的时候说我跟你睡一间房，那我对这个人其实印象一直都很好，所以我就想说好好，我们两个一间很棒啊。接着他说可是我会打呼哦，我就说嗯，是怎么样会打呼？他就说如果累或喝酒的话就会打呼。你知道他妈的帆船旅行哪天不累哪天不喝酒，他每天都在打呼。
所以你睡最好的一次大概就是他在码头坐息长谈的时候。
我每天都睡在客厅啊，你忘记了我没有睡在房间里过。但睡客厅就还好，晚上我只会听到一个微微的声音，是因为船长睡在甲板上，那我睡在客厅，我们就隔着一个窗户，所以我会听到他的呼吸声。我就听到每天晚上伴随着我入眠的是船长的呼吸声。欸，还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希腊的洞穴里面也很好笑，就是那一天我们租到的那个房子很特别，是它是一个非常深的洞穴，所以它的房间是第一间，然后你往内走会有一个门，然后就进入了第二间，再往内走又有一个门就进入了第三间，就是整个一直往内伸伸伸伸。那一天呢，我跟 Chloe 坐在最里面那间，然后睡在最里面，然后到了半夜我就醒过来了，因为打呼真的太大了，大到中间那一间的人也醒过来了，大到最外面那间的人也醒过来了，然后大家全部都醒过来了以后真的是吵到不行，因为你知道那个很深的洞穴，所以那个声音是超大的回响，重低音的。然后外面的人就坐起来说谁呀，中间的就说里面那床的不知道，我就马上坐起来说不是我。超好笑的。
欸，但我好像睡得很熟。
你睡隔壁间
洞穴，
洞穴你睡隔壁间，
对对对，
对你一个人睡。
我以为你讲的是我们在伊亚也是一个洞穴。
伊亚也是，
我对于伊亚的那一间我其实蛮有好感的。
伊亚那一间很棒啊，而且它在最好的位置，只是它是一个未经奢华装修的一个最淳朴的房子。
对， 对，而且它那个才叫洞穴屋。
对，而且它是最好的位置，最好的位置一走出来就是希腊的那个蓝顶。欸，其实大家都以为说Santorini 是蓝白色，但我认为其实并没有这么蓝白。好，它是不是世界三大蓝城之一，但是它没有那么蓝，它大概 90% 是白，只有 10% 的教堂顶是蓝色。那所以呢，我们在挑最奢华最贵的那些住宿，它一定是它的窗打开直接就介入了那个蓝色的顶的风景，然后背后衬一个爱琴海，那就是最好的位置。 那如果你开窗只看到一片白的，然后没有蓝顶，那就不是最好的位置，大概是个差别。但是它其实话说是世界三大蓝城，它的蓝比例真的太低了。我希望我可以买到面向那个蓝顶的。
为什么伊尔会这么贵？
是因为面向夕阳吗？
是因为它可以同时看到夕阳照射 Fira 整个城市的光景。它是面南嘛，因为整个圣托里尼它其实是一个死火山沉到海里面，所以我们会有一半就是大家主要 Fira 跟 Ia 的这一块，然后中间有一个小火山在海上。
哦、oh, 对对 对, 对，
还有另外一个岛是在对面，对面那个岛就很冷门。然后 Ia 因为它面向南边，所以夕阳西下的时候它会照到那个整个 Fira
变成金黄色的，
对，超漂亮，
对，超美。还是你觉得我买在 Fira 好了，如果买不起 Ia 的话？因为要买就想要买在比较好的 location。
我觉得条件就是我不担心你啦，因为你的内装一定是非常棒。
没有，我的内装一定要非常的接地气、嗯、就是要非常有希腊风。我其实并不想要让它奢华到失去了当地的味道。
对，
我觉得我想要很有当地的感觉。那最好是你真的能够在那里觉得舒服，但是你同时要去外面享受那个大自然，不能一直待在房间里。待在房间也不太对，
我现在想一想又觉得
非常想去。
对，有点怀念了。
那你告诉我你的帆船旅程中有没有什么可以爆料的秘辛？你都没有吗？你都在忙什么？
我是顾全大局的。我是看整个方向是对我就安心。所以我其实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大陆来的朋友嘛，因为他机票买错
哦，而且我们还就搞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接到他。
对，然后我就是非常担心他找不到，或者是他就是不认得路或怎么样，所以我当时就是全力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他来的时候 OK 太棒了，结果好死不死他在游泳的时候踢到脚。
哦对，
然后受伤了。
我想起这个事情，对，受伤。
然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很可怕，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接过所有的团里面很多人的脚都受伤。
我有听说你们在更之前，就是你说明会的时候就有讲到，在更之前也是有一个人在走下
船
的时候
在码头
有点晃
勾到，但是他是很醉的状态下，他太醉了，他喝太多酒了。
可是我跟你讲，像那一天在 Santorini 你们说要下去海泳一下嘛、嗯，那但是那个女生就说她也要海泳，然后你就觉得，
对，我疑惑说可以吗？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玩之前常常在海里，我都会非常小心所有自以为自己可以海泳的人，他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到达。
你在游泳池不代表说你可以在海里面，
对，差距很大的。
他跟我讲说
他可以，
我一定要，既然来了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说、嗯、哦，我很欣赏这个人的态度，就一下去之后整个就是紧缩，然后掐着我脖子不放。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杀手耶，
他掐着我脖子不放。然后我差点就是觉得说啊不行，因为我要承重他整个重量，他很紧张。幸好岸上还有一些人，我就跟他们讲说
哎、
欸，他不行他不行，赶快上去。然后他就踢伤自己的脚。但是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另外一个船伴身体也非常好的邓，他就背着他在伊亚然后去医院。
而且你知道他背的是哪一段路吗？就是在伊亚，如果你有收集我看网络照片，你会知道伊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楼梯，那个楼梯上都是一大堆驴子在驮人。因为那段楼梯为什么要叫驴子来驮？因为就是人都不想爬楼梯了嘛。结果呢邓就背着这个女生爬了这整段楼梯，我服了他。你到底为什么不让他坐驴子？
但是还有更令人就是赞叹的，因为他除了那一条，他在游客中心那条路也背着他，然后所有人为他鼓掌
啊，真的哦，
对他们觉得说哇、哦、怎么那么浪漫啊。
我错过了这个 moment，
所以一切都很戏剧化。
对，但是最戏剧化的是后来邓交往的对象也不是这个女的。
当然不是他。
我觉得这太妙了。我觉得在 Santorini 那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逛不完的街，和每天早上店开起来会有一大堆的摄影团队在趁着没有那么多游客的时候抢景点抢光线拍照。哇、哦，全世界最大的摄影棚实体的就在这里。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很多那种金发碧眼美女，然后穿着全身白色的那种洋装。
欸，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很妙的景色。我曾经有一天早上吃了一个早午餐，然后我选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餐厅，就是它是在一整个悬崖峭壁的比较高的地方、嗯、所以我往下看刚好看到像梯田一般的一间一间一间一间的最高档的 民宿嘛，然后都面向了那个蓝色的教堂顶，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最好的位置往下看。那你也知道这底下因为每一间都可以面向蓝色教堂顶，所以每一间都是一晚1000欧元的价格、嗯、那我就在上面呢一边吃了早午餐一边观察着大家，就觉得在这时候我发现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边也一个，这边也一个，同时看到7-8组都是来度蜜月的 couple，然后他们就都坐在阳台上要享受他们的早餐，然后每一个人都做了一样的事情，在吃早餐之前他们两个都要把手五指举起来，然后看着自己手上的戒指，然后拍照拍两个人的手两个人的戒指，然后背后映衬着爱琴海和蓝色教堂，每个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太妙了。就是你要想那个是全世界结婚的人蜜月的圣地，
真的有就是很强烈的仪式感。
对，然后我就在上面看着所有的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反复的做反复的做，你知道我在上面默默观察这一切是一个很妙的过程而且还有刚刚不是有说他们会是那个有搬行李的人会在那边搬行李吗？所以每天的中午从11点退房一直到下午2点 check in 之前这3个小时，你会看到整个城镇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是有两种人，一种呢是搬行李的小伙子，每一个人身上就是扛2大个行李或者是直接行李箱上肩，然后疯狂的一大堆这个人在那边扛行李，帮一批人全部的 check in 出去，再帮一批人全部 check in 进来再搬行李，同时还有另外一大批的女生每个人都拿2大袋子在那边整理所有的房间，所以那袋子里面就是什么床包枕头套等等的东西，然后清洁用品，所以你就会看到整个镇非常的忙碌，就是这两种人，然后他们都穿白色的制服。
我觉得你观察能力比我还强，因为这些我去了好几次我都没有看到。
你在那边都住几晚？因为我在那边住太久了，
大概每次都会待2个晚上，就是3天2晚。
我在那边住5天啊，然后只有一个人啊，所以就不会有朋友跟我聊天让我分散注意力，我就整天就在看大家。
哇，一个人好辛苦。
蛮辛苦的我跟你讲这种很美的地方我都不禁要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在这为什么但是呢像什么哈山嘛，就是摩洛哥一直追求我的哈山一直说我陪你去，我说你不要来，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玩水，不会玩水的人会搞得我很怒。
但是你已经在圣徒里面，就要在最后5天跟你一起走就好了。
没有啊，他摩洛哥人没有办法这么快申请到欧洲的签证、哦、他们要签证不像我们免签。对，所以反正总之我就找不到一个男伴啊，好想再去哦。
我们下次可以去克罗埃西亚，费用跟希腊差不多，然后还比较便宜一点，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就你的第一次也是我的第一次。对，然后这一次呢就是由你来去决定我们大家要干嘛。
我就想说一定要挑一天让大家经历一下超大风要让你们感受一下在海里想自我了断的瞬间，
就是你去开船然后我们在船舱里面
真的很好笑。上次你跟邓两个人在那边一直被指挥着开船，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笑的过程。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发现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后来我们有谈过这件事情，我说、开船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风险很大的事情，他说他不太确定要做什么事情。对，然后后来我就回想到他之前跟我讲我们要一起去西藏去看色达神宫的天葬，我们讨论之后就决定说诶，有哪些方法可以进去，因为现在台湾人的身份是没有办法进去。然后我就问了我的旅行社朋友，然后我其他一些朋友他们会定期去色达神宫去做膜拜，
超
因为他们是佛教。
嗯，
他说没关系啊，你就跟着我们走啊，反正到时候有什么一车子对不对，然后上面有马铃薯我们就躲在马铃薯里
很不错欸，这样子我会想加入、
啊、
结果但没有办法嘛。
他说他觉得这样不妥。
我觉得那个时候驾船的那个当程，因为其实我都有用手机录下来你们当下的那些过程、嗯、我有观察到一个点是他的英文其实很好，但是是一个标准腔的、
嗯、
所以那个希腊腔他听不太懂，加上呢一个快速而不明确的指令他没办法执行。对，我知道他不能执行，所以那个人就很快速的说你们就怎样怎样握紧这个方向盘，你就会觉得 OK 那我就下去把它握紧啊，不然要干嘛。
这一段影片你绝对要 po 上网，因为实在太好笑
了。
船长就说 Urban Urban Look at me Look at me You gotta do this 他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指令，但其实我也没有在听他，我就
你就握好就好了嘛。
对，我就握好，我就说我就享受开船嘛，反正到时候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会来掌控。
对，他一定会冲过来坐的。但是呢，邓就在旁边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然后他一直说：“你可以坐在这个位置吗？他到底要我干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他没有经过一个那个，比如说驾训班，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位置上，对，他没有办法接受不清楚的指令。所以我觉得要去那个色达的事情，你还是揪我比较好。马铃薯底下我可以，
对，马铃薯底下。甚至说假装自己是大陆人都没问题，
真的耶，
真的吗？
其实我们办到耶。
他说只要有一个大陆人他负责开车经过那个关卡的时候，他说哦，我们都是
一起来的，
我们一起来的，他其实不太会去管。
而且那里反正是天高皇帝远嘛，没有那么严格的
慎选旅伴。
今天又在这里做一个结束，太好了。大家可以留言回应一下，大家喜欢 Dino 来跟我聊天吗？然后你们喜欢听 Dino 聊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往的三集就是在聊帆船旅行相关的事情，然后 Dino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在大陆旅行社，所以呢他能够经历的一些旅游行程还有一些他所面临过的客人跟我们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可能我跟他聊一聊看之后可以再大家分享什么非常有趣的过程。如果你今天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下面帮我们五星评价留言给我们哦，还有别忘了我们的 FB 唐红安粉丝专页，还有 FB 社团单身女子旅行，留言来跟我们互动，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拜拜。